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里面住满了巫师。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西洋棋子会思考，幽灵顽皮鬼满天飞，花巷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哈利波特世界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
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购书热线0531-6080-905 60855136912-729。
听众朋友，欢迎走进哈利波特时间，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英国女作家杰克罗琳的长篇系列小说《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播讲。
上回讲到，伏地魔逃离了魔法部，魔法部长夫妻带着众多的巫师也来到了神秘事务司。
我知道威廉森，我知道，我也看到他了。
夫妻叽里呱啦的说，气喘吁吁的，好像是刚跑完马拉松。他那细条纹的斗篷里面还穿着睡衣。
天哪，在这儿，在这儿，在魔法部，老天爷在上，简直不可思议。我是说，怎么来着？怎么会这样？
如果你到楼下的神秘事务司去，康奈里，邓布利多说，哈利已经没事了。邓布利多看上去显然很满意，一边迎了上去，使得刚进来的人能够意识到他是第一时间来到的现场。他们中的几个人举着魔杖，其他人只是满脸的诧异。小精灵塑像和小精灵塑像在拍着巴掌，夫妻连蹦带跳，穿着拖鞋的脚都离开了地面。你会看到死刑室里有几个逃跑的食死徒，被幻影移形咒绑着，等待着你去处置他们。
邓布利多，
夫妻仍然气喘吁吁，一脸的诧异。
你在这儿？我……
他疯狂的四下来看了一眼他带来的欧罗，再明显不过了。他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喊道：“
抓住他！”
康纳利，我已经准备好跟你们的人再打一仗，再赢一次。”邓布利多说。“但是几分钟前，你也亲眼见到了我在这一年里总是跟你讲的事实：伏地魔回来了。这12个月来，你一直都在抓错人，现在是时候了。”你该学会用用脑子了。
我
父亲气呼呼的向周围看了一下，似乎希望有人可以告诉他应该怎样去做。看到没有人打算给他建议的时候，他说：
很好，德里士，威廉森，下去到神秘事务司去看一看。等不了一段，你要告诉我究竟魔法兄弟喷泉是怎么回事。
他抱怨的语气加了一句。他盯着四周的地板，巫师和马人的塑像残骸碎片散落一地。我把哈利送到火锅之后，我们才能再谈这个。邓布利多说。
哈利，哈利波特。
夫妻转过来盯着哈利，哈利此时仍在倒掉的塑像旁边倚墙站着。那个塑像在邓布利多与伏地魔搏斗时一直保护着哈利。
他在这儿，为什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夫妻问，一边瞪着哈利。我会说明一切的，等哈利回到学校以后。邓布利多离开了水池，走到黄金巫师那个脑袋跟前，用魔杖指向他，默默念道：门托斯。那个脑袋发出了蓝光，震动着地板，声音很响。几秒钟后，他又一动不动了。
看明白了，邓布利多，
夫妻说。邓布利多捡起那颗脑袋，拿着它走回哈利面前。
你没有得到使用门钥匙的授权，你不能当着魔法部的面公然那样去做。你
邓布利多从他那半月形的眼睛上方盛气凌人地审视了夫妻一眼，他马上就变得结巴了。 你要发一道命令，让多罗雷斯·乌姆里奇离开霍格斯。你要告诉你的欧洛停止调查我的保护神奇生物课老师，让他重新回来工作。我要给你……邓布利多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有12根指针的手表，看了一眼。今天晚上，我可以抽出半小时的时间。我想我们可以好好谈一下这里发生的所有关键问题，然后我就得回到我的学校里去。如果你需要我更多的帮助，当然，你与其到霍格沃茨来找我，不如给我写信，注明校长收就好了。波吉的眼睛从来没有瞪得这么大过，他嘴巴张着，乱蓬蓬的灰白色头发下面那张圆脸涨红了。我你，邓布利多转过身，没再搭理他。拿着这个门钥匙，哈利。他递过那颗塑像脑袋。哈利把手放在上面，心里没在想下一步要做什么，或者要去哪里。我们应该半小时后见，邓布利多轻轻地说。一、二、三。哈利有了一种熟悉的感觉，有个钩子在他的肚脐眼后面猛地一拉，光亮的木质地板从他脚下消失了，正厅、父亲和邓布利多都消失了。他正在色彩和声音的旋风中向前飞行，哈利的双脚落在了坚实的地面上，膝盖稍稍弯曲了一下，那个黄金巫师的脑袋掉在地板上，发出了咚咚的回响。他环顾一下周围，发现自己来到了邓布利多的办公室里。在校长离开的这段日子里，这里的所有东西好像都已经自我修复了。那些精美的银器又立在细长腿的桌子上，宁静地喷着烟雾，旋转着。男女老校长的肖像正在照片里打盹儿，他们有的懒洋洋地把脑袋靠在带扶手的椅子上，有的则倚在肖像的边框上。哈利从窗口向外望去，一道素雅的灰绿色挂在天边，黎明正缓缓到来。办公室里静悄悄的，所有的东西都一动不动，只有熟睡中的某个肖像偶尔发出的鼾声或是抽鼻子声才会打破这里的宁静。哈利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环境，要是周围的一切能够反映出他的内心感受，要是这些肖像能够在痛苦中呐喊，那该有多好。他在这间安静漂亮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努力不去想任何事情，但又不得不去想，没有办法逃避。小天狼星死了，是他的错，全都是他的错。如果他哈利还没有愚蠢到被伏地魔的花招所欺骗，如果他没有坚定不移的确信在梦里所见到的就是真实的，如果他哪怕只是稍稍考虑一下赫敏曾经说过的，伏地魔可能在利用他的热衷逞英雄，真是无法忍受。他也不愿去想，他没有办法来承受这一切。他的内心有一个可怕的空洞，正是在这个漆黑的洞里，小天狼星曾经存在过去又消失了。他不愿去感受它，也不愿去琢磨它。他不愿意一个人待在这样一个大而静的空间里，他忍受不了。一幅肖像在他身后发出一声响亮的呼噜，接着用一种冷漠的腔调说。啊，哈利波特！菲尼亚斯·纳吉莱斯一边打着长长的哈欠，伸着懒腰，一边用那双狡黠的眯着缝的眼审视着哈利。你一大早来这里干什么？菲尼亚斯说。这间办公室除了合法的校长之外，其他人是禁止入内的。难道是邓布利多送你来的？哦，不要告诉我。是另一条有关我那个没用的玄孙的消息。他又抖动着打了个哈欠。哈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菲尼亚斯还不知道小天狼星已经死了，但是哈利不能告诉他，如果大声说出来，就会使这件事情彻底终结，彻底无法挽回了。又有几幅肖像活动起来，哈利担心会受到他们的盘问，于是大步穿过房间，抓住门把手，但是门没有开，他被关在屋子里。 我希望这意味着，一个胖胖的长着红鼻子的巫师说，他悬挂在校长办公桌后面的墙上，等布雷多很快就会回到我们的中间来了。哈利转过身去，那个巫师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哈利，哈利点了点头，反手又一次使劲扭动背后的门把手，可门还是没有打开。
哦，太好了，没有他太没有意思了，实在太没有意思了。
他坐在一把像宝座一样的椅子上，在哈利头顶上方亲切地微笑着，这幅肖像就是他坐在这把椅子上让人给画的。
邓布利多对你的评价很高，这个我想你是知道的。嗯，当然对你也是相当尊重的，他悠然自得地说。
哈利的内心充满了负罪感，像是一些巨大的沉甸甸的寄生虫在翻滚蠕动，哈利忍受不了这些，他再也不能面对自己就是哈利，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自己的身心困得喘不过气来，从来没有如此强烈的希望自己是其他什么人，其他任何人。空荡荡的壁炉里突然冒出翠绿色的火焰，哈利吓得从门边跳开了，眼睛盯着壁炉里飞速旋转的人影。当邓布利多高大的身影从火苗里浮现出来的时候，周围墙上男男女女的巫师们都猛地苏醒了，他们当中许多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谢谢，邓布利多柔声说。他没有马上去看哈利，而是走到门边的漆木旁，从袍子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只幼小的丑陋的没有羽毛的福克斯，把它轻轻地放在镀金漆枝下面盛着细灰的盘子里，这个位置是成年福克斯平时待的地方。
哦，哈利，
邓布利多终于从这只幼小的凤凰身旁走开，对哈利说，
你听到后会高兴的，你的那些同学没有人因为昨天晚上的事而长期受到伤痛的折磨。
哈利很想挤出一个好字，但是却没有发出声音。在他看来，邓布利多是在提醒他，他所造成的损失有多么惨重。虽然邓布利多的目光只有这一次是在直接注视着自己，而且他的态度温和亲切，绝不是在责怪自己，但哈利仍然没有办法忍受正视他的目光。
邦弗利夫人正在给他们治疗，你和多勒汤克斯可能需要在圣芒格医院多待一些时间，不过看起来他也会很快康复的，
邓布利多说。哈利只有冲着地毯一个劲儿的点头。随着外面天色逐渐放明，地毯也变得越来越亮，他确信这间屋子里的所有肖像都在竖着耳朵倾听邓布利多所讲的每一个字，并且正在纳闷邓布利多与哈利曾经到过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会有人受伤。
我知道你现在是什么心情，哈利，邓布利多用很轻的声音说。
不，你不知道，哈利突然提高了嗓门有力地说，强烈的愤怒猛地跃上心头。邓布利多一点也不了解他的心情。
你瞧，邓布利多，菲尼亚斯·纳吉莱斯狡黠地说，千万不要想方设法去了解学生们的心思，他们讨厌这样做，他们宁愿被伤心的误会，一个劲儿的自哀自怜，备受煎熬。够了，菲尼亚斯，
邓布利多说。哈利转过身去，背对着邓布利多，眼睛坚定地凝望着窗外，他可以看到远处的魁地奇球场，小天狼星曾在那里出现过一次，变成一条蓬头垢面的黑狗，为的是观看哈利的比赛。他可能是来看看哈利是否像詹姆那样优秀，哈利从来没有问起过他。
你心里的感受没有什么可丢脸的，哈利，恰恰相反，事实上你能够感受到这样的痛苦，正是你最坚强之处。
哈利感到熊熊的怒火正在舔舐他的五脏六腑，在可怕的空洞里燃烧，使他充满想要伤害邓布利多的愿望，就因为他那样若无其事说了那些无关痛痒的话。我最坚强之处是吗？哈利说，他的声音在颤抖，眼睛仍然盯着窗外的魁地奇球场，但是却视而不见。你一点也不明白，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邓布利多平静地问。太过分了。哈利转过身来，气得浑身发抖。我不想讨论我的感受，可以吗？
哈利，像你这样忍受痛苦，证明你还是一个人。这种痛苦是人性的一部分。
那我不想有人性。
哈利吼叫着，从身旁细长腿的桌子上一把抓起那个精致的银器，朝屋子另一头扔过去。银器砸在墙上，撞得粉碎。一些肖像又惊又气地叫了起来。
阿蒙多·迪佩特的肖像说，哎呦呦呦呦呦，真是的，我不在乎。
哈利冲着他们大叫，猛地又抓起一个扔到了壁炉里。
我已经受够了，我也看够了，我要摆脱掉，我要结束这一切，我再也不会在乎。
他抓起那张放银器的桌子也扔了出去，桌子砸在了地板上，散了架，那几条细腿也断了，滚向不同的方向。
你确实在乎，你很在乎你的感受，简直要痛苦死了。
邓布利多没有让步，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哈利破坏他的办公室，他的神情还是很平静，几乎是超脱的。
我没有，
哈利高声尖叫，嗓门大得让他感觉到自己的喉咙都快扯裂了。一刹那间，他真想冲向邓布利多猛揍他一顿，打烂他那张平静的老脸，摇晃他，打伤他，让他内心能够感受到一丝的恐惧。
不，你有，
邓布利多说，神情更加平静了。
你现在已经失去了你的妈妈，你的爸爸，还有除了你父母之外，你所熟悉的最亲近的人，你当然会在乎。
你不了解我的感受，你站在那里，你……但是怒吼解决不了问题，砸东西也没有更多的帮助。他想跑，想一直跑下去，不再回头看那张可恶的平静的老脸。他想去一个地方，再也见不到那双湛蓝的盯着自己的眼睛。他猛地一转身，跑到门口，再次握住门把手，猛地一扭，门还是没有打开。哈利又转过身，冲着邓布利多：“
让我出去！”
他浑身颤抖着说：“
不行。”
邓布利多简短地说。他们相互盯着对方，对视了几秒钟。
“让我出去！”哈利又说。
“不行。”邓布利多重复了一遍。
“如果你不……如果你要把我留在这里，如果你不让我……”
尽情毁掉我的财物吧，我敢说我的财物太多了。邓布利多沉着地说，他绕到桌子后面坐下来，看着哈利。
让我出去，
哈利又说了一遍，语气冷冰冰的，就像邓布利多的声音一样平静。
等我把话讲完，
邓布利多说，你以为我想，你以为我会在意，我根本不在乎你要说什么。哈利怒吼着，你要说的话我一句也不想听。
你要听，因为你在生我的气，但远没有气到你应有的程度。如果你要攻击我，我知道你现在很快就要这样做了，我倒很乐意让你这么做。
你在说什么？
小天狼星的死是我的错。如果，或者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几乎是我的错。我还没有自大到想承担全部的责任。小天狼星是个勇敢、机智、充满活力的人，像这样的人在得知其他人处境危险的时候，是不会安心自己待在家里躲起来的。不过，你不应该认为你必须要在今天晚上到神秘事务司去。如果这之前我能够与你开诚布公地谈一次，哈利，我是应当这样去做的。你就可以在很早以前就知道伏地魔可能会设法引诱你到神秘事务司去，这样你就不会在今天晚上被骗到那里，小天狼星也就不会跟在你的后面也赶到那里。错误在我，在我一个人身上。
哈利依然握着门把手站在那里，但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邓布利多，几乎屏住了呼吸。他听着邓布利多的话，可是基本上什么也没有听明白。
请坐下吧，邓布利多说。他不是在命令哈利，而是在请求他。 哈利迟疑了一下，然后慢慢走过满是银器碎片和碎木头的地板，在邓布利多对面坐了下来。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贝尼亚斯纳吉雷斯在哈利左边慢慢地说，
我的玄孙布莱克家族最后一个人死了？
是的，菲尼亚斯，邓布利多说。
我不相信，
菲尼亚斯粗暴地说。哈利急忙转过头来，看到菲尼亚斯正从他的肖像里大步走开。哈利知道他曾到格里莫广场拜访过他的另一幅肖像，此刻他也许要走过每一幅肖像，要在整座房子里呼唤小天狼星。
哈利，我欠你一个解释，
邓布利多说，
一个对老年人所犯错误的解释，
因为我现在意识到，我曾经做过的和没有去做的关于你的那些事情，都带上了有年纪的人的缺憾。年轻人不知道上了年纪的人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他们的感受。但是如果上了年纪的人忘记了年轻时是怎样的情形，那就大错特错了。看来我最近已经想不起来。太阳已经升起，山峦呈现出橘黄色的耀眼的光边，上面的天空无色而明亮。那光线照到了邓布利多，落在他花白的眉毛上、胡子上，还有深深的皱纹上。15年前，邓布利多说，当我看到你额头上的伤疤时，我就在猜测它意味着什么。我想它也许是你与伏地魔之间拥有某种联系的标记。这个你以前跟我说过，教授。哈利直截了当地说，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粗鲁的态度，他再也不在乎任何事情。
是的，但你看，从你的伤疤说起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很明显，在你又回到魔法世界之后不久，我的猜测已被证实。而且每当伏地魔出现在你附近的时候，你的伤疤都会给你一些预兆，或者感觉到其他强烈的情绪。
我知道，阿里不耐烦地说，你能够感觉到伏地魔的出现，哪怕他做了伪装也是一样。在他情绪高涨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他的感觉。自从他回到了他的躯体里，恢复了他的全部力量后，你的这种能力变得越来越显著。哈利没点头，邓布利多所说的这些他早就知道了。最近我开始担心伏地魔可能会意识到你们之间有这样一种联系。果然有一回他察觉到了你的存在，就是深入到他的头脑和思想里的时候。当然我指的是你目睹威斯莱被袭击的那个晚上。
没错，斯内普告诉过我。
是斯内普教授，哈利，邓布利多小声纠正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是由我来对你说明这件事情？为什么我没有亲自教你大脑封闭术？为什么我甚至几个月来都不敢看你一眼呢？
哈利抬起眼睛，看到邓布利多此时一脸的忧伤和疲惫。
是的，哈利喃喃地说，是的，我想过。
你看，伏地魔打算进入你的头脑，控制并误导你的思想。我相信他是在不久前才有这个想法的。我不想让他这种愿望变得更强烈。我相信，如果他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现在还是以前，比起校长与学生之间应有的关系要亲密得多。
邓布利多打算把这样一个秘密告诉哈利，这个秘密是什么呢？下回再讲。
听众朋友，1月17号下午，山东广播第6频道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型哈利波特时间听众见面会。参加见面会的小听众们纷纷进行了精彩的才艺展示，气氛热烈活泼。这场见面会我们进行了摄像记录，并制作了 VCD 光盘。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0531-503-6463订购，每盘30元。
听众朋友，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新刚、杨昭霞，感谢您的收听。哈利波特时间节目首播12:30，重播19:30。
中波1251，
山东广播第六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3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播完以后，哈利波特时间将从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开始陆续为您播出，敬请关注。